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前往中国，美国海军司令中国出席海军论坛，习近平会放过太平洋吗？
相当有针对性。
习近平提出了海上命运共同体的说法，彰显了雄心。
中国驻美大使哈佛演说，反对者愤怒抗议，呼吁自由。
It's unacceptable for Harvard to invite somebody who
中国异议人士掀起新一波跳机潮，
想把一些东西说出来非常困难。我是一个正常人，我不想那样。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热点新闻。陆洋。
好的，宇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23号启程前往中国，这是他担任国务卿期间对中国进行的第二次访问。布林肯此次访华正值美中在经贸领域针锋相对，华盛顿强化与日本和菲律宾的防务合作之际。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布林肯的访问有助于缓解两国紧张关系，但预期难有重大突破。一天前，中国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4月22号表示，中国政府欢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华，而且自从中美两国元首去年11月在旧金山举行峰会以来，两国关系止跌企稳，但是两国关系中的消极因素也很突出。这位被称为中国外交部北美大洋洲司负责人的不具名官员，是在一场有关布林肯访华的媒体背景吹风会上做上述表示的。4月22号是世界地球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当天宣布，为了降低中低收入人群的家庭能源成本，环境保护局将从我的减少通货膨胀法案中投资70亿美元，用于一项名为全民太阳能的新计划。另外，拜登还表示，去年宣布成立的美国气候队现在开始正式招募成员，全美各地年轻人可以申请成为首批成员，为清洁能源未来共同努力。拜登警告，否认气候变化将让美国和全世界面临一个危险的未来，也会让中国等国家领先清洁能源竞赛。台湾副总统暨总统当选人赖清德4月23号在台北与来访的美国国会众议院代表团举行会晤。赖清德说，
尤其众议院上周通过2024国安紧急补充拨款法案，其中81亿美元的印太安全补充法案，不但将强化西太平洋民主岛链吓阻威权势力扩张的能力，确保台海的和平与稳定，也将提升印太地区国家对美国捍卫自由民主价值的信心。
国际科学理事会22号公布报告，敦促各国政府对新科技进行评估。理事会主席格鲁克曼把因特网作为一个失去监管机会的例子，他认为政策制定者应该对人工智能的好处和风险进行评估。
Yes, let's say we use AI to personalize education or to treat mental health.
格鲁克曼说，举例来说，我们使用人工智能来进行个人化教育或治疗精神疾病，这可能是好事，但是我们要确定需要考虑哪些其他因素，而不会同时造成某种伤害。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分析框架来考虑这些问题。美国反兴奋剂局官员4月22号呼吁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就中国游泳选手药检呈阳性事件展开调查。美国反兴奋剂局首席执行官 特拉维斯·泰加特说，我赞赏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开诚布公地就其处理程序提供了一些信息，但这起事件仍然令人遗憾和不满，实际上也引出大量问题，这些问题仍需要答案，需要实际的调查。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官员此前表示，该机构在2021年东京奥运会前允许23名违禁药物检测呈阳性的中国游泳运动员参赛的决定并无不妥。最后，德国当局星期二4月23号宣布，德国警方以涉嫌为中国进行间谍活动逮捕了欧洲议会的一名德国极右翼议员的助理。这是德国警方在周一抓捕三名间谍嫌疑人之后不到24小时公布的另一起中国间谍案。德国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嫌疑人郭建是周一在德国东部的德累斯顿被捕的，他从2019年以来一直在为这名欧洲议会议员工作。宇宙，
好的，谢谢陆阳分享今天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驻美大使哈佛演说，反对者愤怒抗议，呼吁自由。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驻美大使谢峰4月20号在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发表演说，宣传中国是民主。不过他的演说三次被学生活动人士的抗议打断。抗议的哈佛学生对美国之音说，他们无法接受谢峰在自由的美国大学校园里占据舞台，美化中国政府。下面我们请张伟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在谢峰的演讲过程中，首先起身抗议的是台裔学生吴廷化。他高喊谢峰的双手沾满了鲜血，标语上写着中国说谎，人民死亡。吴廷化批评中国政府摧毁香港的自由，并企图侵略台湾。吴廷化对美国之音说，
It's unacceptable for Harvard to invite somebody who
哈佛邀请的是一个代表种族灭绝政府，亲自负责监督香港发生的一切的人，并给他一个他实在不应得的平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认为我们的抗议和扰乱他活动方式的好处之一是，我们非常成功地夺走了这个平台。谢峰的演讲在抗议声中中断，吴廷化说，一名长发中国男子走向他，大力将他脱离会场。他当时感到震惊又错愕，他认出这名男子是活动组织者之一，一名哈佛中国学生。吴廷化说，这名男子不是保安人员，却非常粗暴地将他拖走。吴廷化被带离后不久，藏人学生赐人央金，接着起身抗议中国政府在西藏的高压政策和关押维吾尔人，称谢峰犯下种族灭绝罪行。他对美国之音说，谢峰登上哈佛的讲台营造中国繁荣和平的形象是很有问题的，这对被中共实施种族灭绝的群体来说造成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谢峰
代表并支持一个如此明目张胆公然地实施种族灭绝的政府，却不受到任何惩罚，真的，这是不行的。这与你所知道的哈佛所坚持的价值观非常矛盾。我们只是要告诉他，这里不欢迎他。次人央金随即也被带离。他说，被强行拽离会场的时候，他们害怕极了。在被带离会场后，有一名貌似活动组织者的中国学生追问他们的姓名，并且一路尾随。两人对人身安全感到担忧。校方目前尚未联系两人了解情况。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中称，抗议学生为个别反华分子，表示企图攻击抹黑中国，破坏中美关系注定失败。宇宙。
好，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的报道。中国驻美大使哈佛演说，反对者愤怒抗议，呼吁自由。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关注 中国异议人士掀起跳机潮，36计走为上就在眼前。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期以观光等名义跳机向民主国家寻求政治庇护的中国异议人士越来越多。有分析认为，在习近平暴政之下，中国人面临六四之后的第二波出走潮，而获得媒体曝光是不被遣返并且加速获得难民身份的关键所在。下面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向凌的报道说，4月23号滞留在韩国济州岛机场的杨利伟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提出的政治庇护申请4月18号遭到韩国政府拒绝，但是暂时不会被遣返回中国。杨利伟说，
共产党这么多年，你看迫害多少人，害死多少人，但是在中国你想把一些东西说出来都非常困难。我是一个正常人，我不想那样，我已经那样过了几十年了。
河南异议人士杨利伟，他因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或转发推文，2018年7月被中共当局拘留，2020年3月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2年6个月，2021年1月23号刑满释放。据中国距离近、没有语言隔阂的台湾，一直是中国异议人士跳机的热门之选。旅居泰国的中国维权人士陈思明，去年9月搭机前往广州，在台湾桃园国际机场中转时跳机，在台寻求美加政治庇护，最终由常年帮助中国异议人士在加拿大的中国海外民主刊物《中国之春》主编盛雪帮助。10月5号飞抵加拿大，前后在台湾只待了不到2个星期，现在已获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权。盛雪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30多年前天安门事件之后，曾经造成异议人士大批出走到民主国家寻求政治庇护。现今习近平政权对于思想与言论的钳制压迫，又再度掀起一波逃亡潮。盛雪说，
其实中国人现在真的又到了一次，就是只要有地方能走，现在就在四处逃亡的状态。确实是一些人在中国，他们真的做了事情，他们被人们看到了。那么他们受了迫害，他们吃了苦，他们现在有这样的威胁，所以呢，人们就会去普遍的去关注这些人的这种安危。
跳机到台湾也有可能遭到遣返。去年3名中国公民逃离中国到泰国，于今年1月30号从马来西亚飞到台湾决定跳机，希望台湾同意他们停留直到前往第三地，可是2月1号就被遣返回吉隆坡。三人当中一对母子韦亚妮、黄星星回到马来西亚后，受到盛雪的协助取得加拿大难民身份，四月顺利入境温哥华。另一名自称零八宪章第一期签署人田永德回到马来西亚，辗转到南美洲后，正在尝试走线美国申请政治庇护。长期在台湾协助中国异议人士入境、在台生活和获得第三国签证的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教授表示，由于田永德等人一到台湾机场就跑到移民署柜台表示要申请政治庇护，手机就被保管了，失去了对外联络的管道，因此事件完全未在媒体曝光，台湾政府就有从容的时间处理遣返作业。曾建元告诉美国之音，
所以之前成功的案例呢，都是因为媒体的帮忙，不论是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媒体的帮忙，只要新闻闹大，台湾政府或者相关的国家呢，他们就会感受到这道德上的压力啊，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出手来协助这个个案的处理。
曾建元表示，虽然台湾政府承诺不会将这些跳机的中国异议人士遣返回中国，让他们再次受到威权体制的欺凌，目前都一直履行这个并非法律规定的承诺，但是台湾没有难民法，在处理程序上确实有相当大的难处。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向凌的报道。中国异议人士再掀跳机潮，36计走为上。接下来我们关注 美军司令中国出席海军论坛，习近平会放过太平洋吗？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正当美国与菲律宾两国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的肩并肩联合军演之际，美军新任太平洋舰队司令科勒尔上将出席在山东青岛举行的第十九届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如何看待美中两国一边合作一边交流？同时，宽广的太平洋真可以容纳美中两个大国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采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舒孝煌以及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的精彩片段。
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舒孝煌博士，您怎么看今年的这个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啊？据说规模是超越了以往，您的观察是什么呢？舒博士。
是，我想这些就是美国近期在这周边的跟这些国家的这个联合演习，其实都相当有针对性哦。就是说，你虽然说它不针对任何国家，那就是第一个看就是它跟菲律宾合作，因为菲律宾本来就跟这个中国在南海的这个地方有这个主权上面的伸索的这样子的这个争议哈。那另外呢，就是这个演习里面，除了这个演习这个规模超越以往之外，比较特别的地方是，这个美国陆军哈第一次在这个地方部署这个所谓的多领域特遣队。那美国多领域特遣队是美国陆军的一个新的作战概念，就是包括像这个陆上、海上、这个空中、太空等等这些领，这个加上这个网络电磁战等等哦，这些新兴的这些作战这个演练哈、哦，在这个地方首次部署。另外一个呢，比较有趣的是，它部署一套所谓的台风系统哦。那这个台风系统，我们一般翻台风或提风系统，它是一个美国陆军的这个第一套这个在印太地区部署的这个地对地的这个远程的攻击的这种武器哈、哦。那它可以发射像战斧巡弋飞弹或者是标准六型，是美国海军的这个原来是这个舰队空防空飞弹，但是它也可以用来做这个对地飞弹哈。那这个等于是用来反制这个中国的它的这个什么 A to A D， 就是这个它的对地的打击能力。那所以呢，它这个这次的演习呢，我觉得它的针对性非常明显，而且是它在这套新的这个武器的部署，那是非常有的针对性。
继续请教赖小刚教授，你怎么看最刚听到这个美菲军演同一个时间呢？这个美国海军新任的太平洋舰队司令科勒尔上将是出席了在山东青岛举行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是否真如习近平所言，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容纳中美两个大国呢？
这个论坛呢是在起源于1987年，是由美国海军主办的一个叫国际海上力量研讨会，是为了各国海军参谋长提供一个专业交流的平台，在第二年就发展成为了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并且在澳大利亚举行第一次年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赞成论坛的宗旨，并且在2000年以前派遣驻外武官参会。人民海军从2000年起参加了工作小组会议，并且在2014年承办了第一次第14届工作小组会议和第14届年会，当时的人民海军司令吴胜利做了一个主旨演讲，顺应时代发展大势，共建新型海军关系，并且建议将论坛的名字改为太平洋海军论坛。这个演讲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想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修改海上秩序。五年之后，习近平就提出了海上命运共同体的说法，彰显了自己的雄心。2015年和2016年间，中共当局将国际海洋法法庭对南海众议的裁决斥之为是一张废纸。回顾一下这36年来这个论坛的历史，习近平上台后2014年就企图借机下蛋，把这个海军的专业论坛变成自己修改海上秩序的工具。科勒尔海军上将赴青岛参加今年的年会，就是在表明这个论坛的海军专业性质。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樊东宁采访舒孝煌和赖小刚的精彩片段， 美司令中国出席海军论坛，习近平会放过太平洋吗？时事大家谈节目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接下来我们将关注英国人一位中共当间谍遭到起诉，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两个英国人因为涉嫌秘密向中国提供对北京有用的信息，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4月22号星期一受到伦敦警方的正式起诉。这个案件因为涉及中英两国的敏感关系而备受关注，中国方面对这些指控进行了强烈的反驳。下面请张伟来介绍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的报道。张伟。
好的，宇宙。李伯安的报道说，在伦敦警察局反恐指挥部领导的反恐警务调查之后，来自伦敦的29岁的克里斯托弗·卡什和牛津郡的32岁的克里斯托弗·贝里被指控违反了官方机密法，非法向敌国提供信息。目前两人已被保释，预计将于4月26日在威特敏斯特地方法院出庭。32岁的贝里是牛津的一名学者。警方的声明指出，贝里被指控在2021年12月28日至2023年2月3日期间，出于有损国家安全或利益的目的，获取、收集、记录、公布或向他人传播对敌国有用的物品、笔记、文件或信息。警方以同样的罪名指控了29岁的卡什，但其违法时间线在2022年1月20日至2023年2月3日期间。卡什曾是保守党保安事务国务大臣图根达特创立的中国研究小组的总监，并且得到了国会职员的证件。星期日，《泰晤士报》指，保安官员认为他在中国工作时被招揽，回到英国后渗透对北京有用的政治网络。卡什曾多次联系流亡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包括港侨协会的创始人郑文杰。香港当局去年12月悬赏100万港元收集关于包括郑文杰在内的流亡民主人士的信息，以便将他们逮捕归案。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郑文杰认为这起案件引起重视是因为此案跟国会以及政府高级官员有关，但是他相信这个案子只是冰山一角，因为他本人曾经多次被疑似中国特工的人跟踪，也有和中国接近的政客曾接近他，企图得到香港庇护者的资料。他说
：“There are so many cases or reports outside of the parliament. They are human rights.
议会之外还有很多案件或报告，他们是人权维护者或流亡活动家，他们可能受到骚扰，他们可能成为攻击的目标。”通过这个案件或者调查，让社会看到警方是关心这个事情的，可以更加主动地介入和调查，让我们看看这个案件的真相能否查明。我确实认为还有很多案件也值得警方和政府更多关注，社会也需要更多关注此类案件。根据 BBC 的报道，中国大使馆发言人对此事进行了回应，指这些指控是恶意诽谤，并强调中国从未参与过任何形式的间谍活动。美国之音向中国大使馆提出评论请求，到截稿时间没有得到回复。宇宙。
好，谢谢张伟，分享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李伯安的报道。英国人一位中国当间谍遭到英国起诉。马上回来，节目最后，英语顿，伊朗袭击以色列是否打了一个寂寞，请您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节目最后，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在4月1号遭到了导弹袭击之后，伊朗频繁地发出警告，要报复以色列。4月13号，伊朗终于对以色列发起了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不过其中绝大多数的武器都被以色列拦截，而以色列随后于4月18号对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机场及其附近的军事设施进行了空袭。以伊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否会引发中东更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呢？请听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的分析。
4月1号驻叙利亚大使馆被炸之后，伊朗一直说要报复以色列，终于在13号向以色列发动了最大规模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武器总数超过300个。伊朗这次攻击可以说是规模宏大，首先向以色列发射了100多架无人机，这些无人机速度比较慢，要飞到以色列需要好几个小时的时间。伊朗先发射它们，然后再发射30多枚高亚音速的巡航导弹，最后才发射速度最快的弹道导弹，应该说是想让这些速度不同的武器尽可能同时抵达，以达到饱和攻击、压垮防空系统、突破以色列防空网的目的。不过伊朗发射的这些武器却不太争气，很多发生了故障，中途就坠毁了。华尔街日报援引五角大楼官员的话称，伊朗革命卫队向以色列发射了大约115枚到130枚中程弹道导弹，但其中有约 50% 发射失败，或在到达以色列领空之前就坠毁了。此外，美军还在也门摧毁了胡塞武装还没来得及发射的7架自杀式无人机和一枚中程弹道导弹。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乌克兰战场，俄军发射的伊朗制造自杀式无人机也不时出现坠毁问题，这些似乎都表明伊朗制造的导弹和自杀式无人机存在可靠性问题。我们并不清楚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但很可能是因为劣质的零部件和糟糕的质量控制造成的。伊朗蹩脚的攻击反而泄露了自己的底细，让其他国家对伊朗的实力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伊朗的这些武器一起飞就被美军的预警机捕捉到了，然后美军指挥各国的军舰、战斗机参与拦截行动。这次行动凸显了美国和盟友的远程预警和协同作战能力，以及多层导弹防御系统的强大威力。伊朗的空袭几乎全部落空，可以说遭遇了惨败。这次袭击有几个第一，这是伊朗首次直接袭击以色列，一次空袭出动这么多无人机和导弹也是史无前例。另外，美军的标准三型导弹首次实战击落了弹道导弹。13号遭到伊朗数百枚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之后，以色列誓言要进行报复，美国则敦促以色列保持克制，并告诉以色列领导人，美国不会参与任何针对伊朗的进攻行动，以免战争升级。以色列在拦截导弹和无人机时利用了周边其他阿拉伯国家的领空，很显然他事先获得了这些邻国的许可，也意味着以色列与这些国家的关系已经缓和。但阿拉伯国家这种默许支持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协助以色列反击伊朗，如果以色列一意孤行，这些阿拉伯国家可能会改变缓和的立场。虽然以色列军队比中东的其他军队要强大得多，但战争耗资巨大，如果以色列再这样持续高强度作战的话，会严重拖累以色列的经济。根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前参谋长兼财政顾问阿米纳尔准将透露，13号晚的各种拦截行动费用估计在40到50亿以色列谢克尔，也就是大约 10.8 亿到 13.5 亿美元。以色列对伊朗的有节制反击，并且明确表示不会攻击伊朗的核设施，伊朗为了避免再遭到更大打击，也不想继续主动反击，这些都为以伊冲突降温，避免了中东爆发更大范围的武装冲突。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的分析，以伊互欧是否会引发中东更大规模的冲突。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陆阳，导播张伟，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